主，谢谢主，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来施恩、引导、光照、怜悯、洁净，赞美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边向你感恩，因为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下，他是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是世上的真光。但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神的儿子，世上的真光，是要为我们的罪，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但是主，我们在这边向你感恩，因为在死后三天之后，你从死里面复活，用复活来显明，用这个大能来显明，来宣告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神。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向你来感恩，也因着这个复活，今天我们所信靠的是你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得胜的主。所以我们有你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可以在这边依靠你，依靠主你自己得胜复活的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挑战。在圣灵向我们的吹气、光照、引导之下，主，我们就说你晓得我们个人也好，每个所在的家庭也好，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主，我们就在这里说，当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敬拜的时刻，我们再次感受到你实在是对我们有怜悯的大爱，你晓得我们的境况，你继续的在施恩引导，透过你自己圣善的灵施恩引导吹气，要把我们带回你面前，带回你的身边，让我们来寻求你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说，让我们来回应你，让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边懂得，我们要回转的回转，认罪的认罪，依靠的依靠，知道说唯有你，独有你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我们就把接下来我们继续敬拜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祈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来接受上帝的真道，那进入能够结果累累。听我们的祈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请坐。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继续来敬拜神啊，能够敬拜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敬拜，我们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我们是请师事前来，然后要接受啊大家的金钱的奉献，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回应啊。在这个时刻我会读诗篇的65篇啊，诗篇65篇我就读前面8节哈，因为我们上回读过后面的哈啊。我们读65篇是大卫的诗歌，他颂赞主的恩典，他是这样说的：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啊，就是所有的人的意思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山，并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手做工的力量，我们感恩，好像诗人大卫在这边的颂赞，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工作生活。所以我们既然是来回你，我们就求你来悦纳，悦纳我们感恩的心所献上的金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在这个时刻，我就会用一点时间来介绍，欢迎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包含第二次，如果上一次可能介绍比较短暂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新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我今天上是右手开始，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来和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的新朋友，如果是说有的话，我们就请你能够起立，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就好。有没有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在我的左手边有吗？好，那么我就来看我的右手边，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是我们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主日敬拜的这样的新朋友有吗？在我的右手边，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好，那我们就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敬拜，在这里，我就，我们要先读圣经，然后接下来，读完圣经我会有一个投影，我要做一个，报告，但是我们就先来读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是路加所写的最后一章圣经，的36节到53节这一段。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就一气呵成，我们就不用轮流的方式，我们就来一起读这一段圣经，从36节到53节，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大声开口，来读完这一段。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金句啊，我们就读啊，中文读一次哈，请。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谢谢。那现在我们就再往下面哈，打一张哎这个投影哈。那在3月26号是周六哈，其实是受难节25号的隔天哈，26号哈，星期六，从早上9:30到下午4:30哈，希望都还看得清楚哈。哦，这个可能是 focus。哦，这边很清楚，我看这个很清楚哈，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变成是这样子哈。那至少我看到上面的那个投影是很清楚哈。我们再说哈，好，那这个是郭正游教授哈，看看他的这个啊，还可以看得见哈。他是在南卡的大学教书，但是神很使用他，他在世界各地不仅是教学哈，他是来带领讲座。所以呢我们很高兴，其实是北堂哈曾让福牧师他们教会请到这位郭教授，因为让福牧师他当年在南卡，就是在这个大学哈他的这个神学院哈哥伦比亚大学哈，但是是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所以那时候他就认识郭正游哈。那然后这一次他会在那一个周末，就是25、26、27哈，他会在北堂，但是呢26号就特别邀请他来是使用我们教会作为聚会的场地。然后我们也邀请在我们周边所有的华人教会，所以不是只是我们跟北堂一起联合哈，所有周边的华人教会我们都邀请，所以当天就会有相当的一些弟兄姐妹会前来各个教会的，来学习什么呢？怎么样是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哈。早上比较是用讲的，下午就会有一些实际的操练。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的话，我就鼓励大家可以在门口的那个桌子上哈，有那个登记表哈，报名表哈，所以就可以去登记哈。那我们当天的午餐，如果说你自备也很好，我们大概会使用午餐的餐盒哈，不过是北堂在负责，所以呢就到时候我们会看哈，但是一定是有午餐吃的哈。那所以这边就是鼓励大家，特别是这欢迎每一位都来参加，但是我们尤其是鼓励你已经在参与侍奉的同工啊，无论你是长老、执事、团契的主席、小组长、主日学的老师哈，只要你参加的服事是跟人有关系的哈，这个就很重要哈，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哈，是跟人有关系的哈，我们特别鼓励。那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谢谢，这个就我们就打到这边哈，我们就打回经文的部分。就打回圣经的经文。好，那还有一个事情的提醒，就是我们在3月底是27号是复活节，我们会有一个联合的崇拜，那还是11点开始，但是我们一般在复活节的这个洗礼呢，我们就是往后哈，是放在4月3号。那如果说你知道有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考虑在这一次参加受洗，那么就跟国民长老来报名哈，那请国民长老再次站起来哈，让大家看一下，到时候知道说聚完会之后就找他。好，谢谢，请坐。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我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读的这一段圣经，你们发现到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其实就是，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的一篇讲道当然讲道的对象是门徒哈，相信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就跟上个主日哈，我们在讲耶稣然后教导神的国， 我们是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很奇妙的对照哈，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最后一篇讲章啊，以路加福音的角度哈。然后我们上个主日所看的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是主耶稣的第一篇讲章，不过我们在上次我们做了说明哈，这个好像是主耶稣他是那个君王嘛，神国的君王，他是一个就职的演说，是在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讲的，但是以时间顺序上来看绝对不是第一篇哈。这个是上礼拜已经讲的，我相信希望够清楚哈。我们还做了一个大纲哈，如果你上个礼拜不在你可以上网去听哈。虽然不是时间顺序上的第一篇，但是第四章耶稣那边所讲的道虽然很简短哈，他引用一个以赛亚书的经文，然后只讲了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哈。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一篇，所以就放在第一哈。所以这个第一不是顺序上的第一，而是重要性代表性的第一。你说重要在哪里，代表什么？我们上次就说了哈，这个现在是简单的复习哈。这一篇讲章说明耶稣是谁，他是谁呢？他是那一位众人期待，至少从旧约圣经哈，以色列人的角度哈，众人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世的君王。他来了要做什么呢？耶稣所引用的圣经，这一位救世的君王他来了，他是要来做什么？还记不记得？要让什么？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哈，然后受压制的得自由哈，最主要是要做释放。所以透过主耶稣他去讲道，他去医病赶鬼哈，他行很多的这些神迹，就是要让人惊艳到什么呢？这一位大家一直在期盼要等待的这位弥赛亚不仅来了，而且有记号哈，有圣灵高抹他，圣灵在他身上哈，而且他要做的事情说明他的身份，就是我们说哈，用最简单的话，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度带来，然后把魔鬼撒旦的国度驱逐。透过这一些耶稣所讲的道行的神迹，那更具体就是透过耶稣传福音，可是至终的目的呢，就是让人，虽然在那个耶稣的场景哈，他是在安息日，他所讲的对象都是一群犹太人哈，但是我们可以推而广之，是所有的人哈，被罪恶捆绑，被魔鬼压制，在这个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好，那今天啊，我们就说哈，那是简单的复习了嘛哈。那今天你就说，哎，圣牧师，我是信耶稣哈，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得着释放的呢？按理说你是得着释放哈，但如果你真的要问说我怎么知道哈，我就会说一个判断的指标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我们是从魔鬼撒旦哈的权势之下哈得到释放的话，我就会说这个指标呢，就是你现在做事情哈，你说话也好，你做事也好的方法哈，是比较像魔鬼还是比较像耶稣呢？那如果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比较像谁的话哈，你就知道了哈，像耶稣你就是得到释放，像魔鬼的话，就算你说我现在信耶稣哈，我做事说话都像魔鬼，我还是没有得到释放哦。好，但是你就说，是不是我是个人哈，你跟我谈耶稣跟魔鬼哈，诶，我是不是就是人哈，说话做事我可不可以又不像魔鬼又不像耶稣哈，我就是做一个人哈，那我就跟你说不可能哈，要么就是像魔鬼，要么就是像耶稣，没有第三种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根据圣经，人是按照谁的形象样式造啊？是神哈，所以意味着说人是个人，
怎么知道他是个人呢？因为他像谁呀？他像神，或者我们就说像耶稣。所以像耶稣那样的说话跟做事才是做一个什么人。你看见了吗？所以没有第三种可能哈。但是你说我怎么去经历这个事情哈？那就回到我们上回也提了，就是耶稣的福音是传给谁呢？贫穷的人。我们说这贫穷的人当然有可能就是身份地位哈，甚至就是钱哈，真的是穷嘛就没有哈。可是我们说路加他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贫穷的人意味着是真的知道自己不行，靠着自己的力量你做不到，你很有需要，但是你不停在这里，你会来寻求上帝的帮助，你会来倚靠耶稣，你会来信靠耶稣，你会来倚靠耶稣，那这样是得早释放。你愿意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来经历耶稣是谁，跟他要做的释放的这些工作在我们身上，而且是要趁着现在，我现在都还是在复习上个主日的讲章，那个是很重要，耶稣所讲的第一篇的讲章太重要了，趁着现在。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他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是说现在是神悦纳人的喜年，现在是神的恩年，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我们来经验上帝恩典的时刻，你千万不要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要不就是不信哈，要不就是说信了之后也没有去经验神的这个耶稣的释放哈，你等到耶稣再来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审判报应神报仇的日子到了哈，诶，我就会说那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哦，所以不要等哈，就是现在我们就来经验他。那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到就是在讲耶稣是谁，甚至包含说从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来认识他是谁。你说为什么要讲这个？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哈，神赐给我们教会有一个意向更新的一句话，七个字，天天听从谁啊？主耶稣。我们说这七个字里面虽然每个字都很重要哈，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哈，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很清楚主耶稣他究竟是谁，他来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很真实的去经历他，不然你就说我就听从啊听从，如果你认识的这个耶稣根本不是圣经讲的耶稣，你越去听从真是越麻烦，好走出异端来哈。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讲这个系列，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就算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跟进的这句话，天天听从主耶稣，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太重要了，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说得很简单，基督教就是在什么？基督教就是在讲基督，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讲耶稣。虽然我们说神他最重要最终的目的啊，他不仅创造了人，人按他的形象样式，他要跟我们建立起那个亲密相爱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很真实的来经历神是谁。什么叫做真实？就是我这个人可以说神你是我的神，我可以这么说这么真实。可是这个关系怎么建立？是透过谁啊？透过信耶稣哦。意思我们如果再回到我们二月初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就是神要建立这个关系跟我们人，他打开这个关系让我们进入跟神之间是不得了的，他要我们能够经验耶稣跟父神之间那样的亲密同在，这个彼此的爱戴欣赏，越看越喜欢，那这样的关系是只有透过信靠耶稣才能够进入的，你看见了吗？所以耶稣是那把钥匙，当然是圣灵要感动我们信耶稣，圣灵很重要，但是耶稣最主要是那把钥匙，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一个系列的讲道，无论我们在讲耶稣，讲他的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真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人，其实成为一个 baby 开始，然后他受洗受试探，他行了神迹，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然后我们上主日来讲说他的教导，他在教导那个上帝的国度，无论我们怎么讲来讲去，这个面这个面啊，不同的方方面面来讲，我们都是盼望说我们更认识耶稣是谁， 因此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去信靠他，跟从他，很真实的来经历他。看见了哈，也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跟耶稣我们这样的来认识他，经验他，听从他，然后我们因此可以跟父神之间也建立起那个亲密相爱的关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哈，以路加的角度，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最后一篇讲到，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从36节开始一直到43节，然后呢44节到49节又是一个部分，那同样的一篇哈，但是分了这两个部分哈，然后最后讲完道之后呢，耶稣就升天了，50到53节。但是关于这个升天这个部分哈，我们会讲哈，那就不是今天讲了哈，就等到4月3号我们会讲耶稣的升天为什么这么重要。那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个讲章哈，我们会先看后面的44到49节，然后再看回去耶稣一开始的36到43节哈，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哈。但如果我们先看这个44到49节哈，你就会发现他跟路加的所谓的福音的第四章，就是我们上个主日在讲的那一篇哈，有明显的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耶稣非常喜欢引用旧约圣经来说明他是谁。路加第四章只是用了一小段哈，以赛亚书的61章哈，几节圣经哈。24章这边不得了，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嘛，哇，耶稣最后跟他们讲的这篇道就从什么摩西的律法，那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嘛，创世纪讲到生命记，先知的书。你说先知的书是哪一些啊？那就以赛亚书了。对了，可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是先知书，然后还有12小先知书，而且甚至我们说所谓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比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些都是先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犹太人去划分圣经哈。你说这些是在讲以色列历史，怎么是跟先知？因为先知的意思就是他是上帝的代言人，历史替上帝说话，以色列人的历史替上帝说话，所以从这个角度历史书可以当做先知书，他们通常是叫做前先知哈。那不管了，还有什么诗篇，诗篇不仅是诗篇呢，箴言、传道书什么全部都包在里面哈。讲穿了，耶稣这一篇讲到，我只能说我真希望我是在那里哈，这样就把整个旧约圣经都搞懂了，他就把整个旧约圣经都说了。而且呢，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凡指着我，就是这位弥赛亚，我耶稣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应验这个字就是我们上个主日看见耶稣那个最简短的那个第一篇讲章的那个讲道，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应验了，因为我来了。这是第一个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24章更扩展整个旧约圣经。但是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弥赛亚所做的事情。24章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他的神迹，强调他的教导。我是说耶稣讲了这篇最后的这篇道哈，或者是讲到他的出生，哇，我道成肉身，虽然这些都很重要哈，因为这些都是福音书在记载的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在耶稣的最后一篇他自己讲的道里面，弥赛亚的那个事情哈，关于那个他那个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哈，最重要的他只讲了什么两个，就是他的什么受害跟复活。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耶稣自己本人呢亲口讲哦，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说那个最大的神迹还不是那些医病赶鬼，是耶稣自己的什么钉十字架跟复活，那是最大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从耶稣的教导的角度来讲，发生在耶稣身上他的那个钉死，哇，那个十字架的牺牲哈很苦，但是十字架的牺牲和接下来死后三日的复活，从教导的角度，这是最重要的教导。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呢，我们就说他跟第四章也呼应啊，因为第四章是在说释放嘛，瞎眼的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都是在讲那些神迹啊，压制压制。但是神的国最大的神迹是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因为他把魔鬼的权势彻底的击败。然后在这边你就说 OK， 但是耶稣说照圣经就是照旧约咯。哦，旧约哪里有讲耶稣要去钉死，或者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哎，我就现在就跟你哈，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哈。我们下个主日有安排一篇是特别讲耶稣的受难跟复活的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有兴趣多了解哈，旧约圣经真的是讲耶稣这些东西啊，就是受死跟复活有吗哈？英文堂哈，我们的英语堂哈，在3月19号也是一个周六，在傍晚5点开始，他们请了一个两位宣教士哈，说宣教士的意思是说他们代表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Jews for Jesus， 那翻成中文就是说有点是说让犹太人哈来相信耶稣哈，那他们自己都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就想要跟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啊，不简单哈，犹太人是很难信耶稣的哈。但是英文堂请这两个人来做什么呢？就是在当天19号星期六晚上5点就吃犹太人传统在过逾越节的晚餐，是真的吃哦，不是只是看哈，是你要去吃。这两位是犹太人嘛，他们信了主耶稣哈，但是他们就来示范说，哎，我们犹太人传统吃这个逾越节是这样吃的哈，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东西，然后等等等，要喝什么哈，然后他吃一个，他就讲一个，为什么这个是直接指向耶稣的受难？真的哦，这个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再重新去看旧约圣经，或者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老祖先留下来就说这个逾越节是要吃这些东西哈，全部都跟主耶稣连起来。你说如果你真感兴趣要怎么办？那就是跟 Pastor Rob 联系一下哈，那免费哈，这是不是收费的一个哈，所以晚餐是会预备，但是如果你自己能够带一道菜啊，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是会被预备的哈，那犹太人的吃法会被预备，但是你自己可以带一道菜来哈，然后你就可以来经验。但是他们把这个聚会定位成是传福音哈，所以就是说希望是能够邀请福音朋友，而且是讲英文的嘛哈，所以就是你这个就要自己考虑了哈。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说，哇，不仅这个是照经上所写的，耶稣是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哎，从这一点开始哈，47有一个并且。哇，就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旧约圣经从主耶稣的观点不是只有一个核心，就像一个圆哈，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嘛，从主耶稣接下来讲的并且，这个两个字很重要哈，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都是照着什么经上所写的，就是说从主耶稣的观点，他自己读旧约圣经哈，从摩西五经一直读整本旧约圣经。耶稣说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在讲我，特别是讲我的受难跟复活，而且不是只讲这个哦，讲完这个之后是说并且信神的人要奉耶稣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
啊，你说真的啊？宣教是从旧约就开始了啊？对了，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好去记哈，就是旧约从主耶稣来看两大核心怎么去记呢？第一个就是弥赛亚 M 哈 Messiah 是 M， 第二个是什么呢？那就是 Mission 嘛，又另外一个 M。 所以旧约两大核心就是 M and M 哈 M and M 哈，有个巧克力糖就是这样的嘛， M and M 就是 Messiah and Missions 啊，这样可以记住哈。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千万你不要说圣牧师，因为我们是宣道会，那宣道会一直在强调宣教，所以动不动就讲宣教哈，不是哈。耶稣复活的耶稣最后一篇讲章亲口说弥赛亚和宣教。不过呢，我们就说这两个事情不能够分开，因为是并且嘛，就表示说这位受死跟复活的基督和宣讲他这个悔改哈，叫人信能够悔改哈，然后得到赦罪的这个道去宣教，不能够分开，两个不同的事情哦，但不能够分开，所以有点是一而二二而一。你说这话怎讲？那我就会说，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意思就是说真实的认识啊，因为我信靠他，我真实的经验他，是一个会天天来经历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真实在经历耶稣的人，是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定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的定死在十字架上哈，还有耶稣是耶稣的这个复活哈，可是不再对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来讲是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空谈，会成为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我日常生活真实的经历。我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让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可以在我的每天的生活上面重新的来上演。你说真的啊？我就会说是真的啊。因为当你说我靠着耶稣加上好，我们是还圣灵，好，等下我们会看，靠着耶稣跟圣灵的力量，我在信主之前，比如说我喜欢说脏话、说谎话，甚至说一些很容易生气伤人的话，我靠着耶稣不再说了。哎，这叫什么？这岂不就是叫耶稣的什么十字架在你的生命中重新上演吗？就是定死了啊。那你说好，那我就还不说这个哈，我现在听懂了。那什么叫做耶稣的复活在我生命中重新上演了？哎，就是你开始说感谢，比如感谢上帝的话，感谢对方的话，你会说造就人的话，你会说话算话，而且你会说实话，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耶稣的什么复活嘛，在你的生命中重新上演了，看见了吗？与此类推，那很有意思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他要带来的那个神的国，那个神国的福音在这个人的生命中的那个彰显的记号。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的权势或者那个国度，那个我们的那个罪恶对我们的权势的影响就怎么样，被驱逐了嘛，看见了吗？那你说 OK， 可是故事不会停到这里哦，也不可能只停到这里哦。你就去想嘛，一个这样经历耶稣他的十字架跟复活的能力，在我的生活中每一天这样的重新上演，我就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所以你看那个经文的顺序嘛，所以耶稣讲完这个之后，他说：“哎，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哦。这些事哪些事？”耶稣说：“这些事。”我就说：“哪些事？”那按耶稣讲到的这个上文跟下文，就是特指耶稣怎么样 他复活之后的显现，门徒亲眼看见了。然后耶稣接下来跟他们讲，旧约圣经的教导都是指着我的话，就是必须应验，就是弥赛亚跟宣教，就是这些事啊。那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呢、所以就是说，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死跟复活在我生命中每一天上演，然后我去把这一个经验跟别人去分享，这就是耶稣的见证人，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的意思。啊，那倒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在我的生命中每一天去上演一下，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见证人，你也没有什么福音可传。因为福音如果说到底就是这位受苦的弥赛亚还有他复活，这是如果是福音哈，最核心的十字架跟复活的话，我没有经验就没有福音可传。但这个就很危险了，起码所有写新约圣经的作者，管他是马太马可路加，今天是讲路加哈，他都会替你有点捏冷汗，因为按他们自己写下来也是他们自己亲身所经验的耶稣，他会替你担心啊，会替你有点着急哦。他说你这个人究竟信耶稣了吗？如果我这样讲会让你开始有点紧张的话，那我还是为你很感恩哈，因为表示你很看重信耶稣咯。但是我们就又回到福音是传给谁的问题上，传给谁啊？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面对耶稣的福音，特别是那个十字架他的受死复活的福音，你的心灵是谦卑的一个态度，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向耶稣敞开，接受耶稣来帮助你，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来帮助你的人，你愿意让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在你生命中每一天的重新上演吗？贫穷的人就会接受。如果整本圣经，既然我们不再谈只是旧约了哈，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约了嘛哈，如果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就是在讲这两个核心，就是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受苦复活的弥赛亚，然后宣教，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是这些见证人。而这句话是从人的角度，人的层面来看，因为我们是嘛，就要去传嘛。但是从神的层面呢，耶稣马上就补充一句话，从神的层面，我们这些人需要什么？从上头来的能力才可能做好宣教这件事情。你说什么叫做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因为这是父所应许要降在我们身上的。如果你继续看路加福音接下来的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好像上半集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下半集一开头就说五旬节到了，啪，圣灵降临，是直接有关的哈。但是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如果还在路加福音里面，如果我们跟第一篇讲章，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对照起来，你也会看见，就像耶稣他引用以赛亚书的61章，说什么？主的灵，就圣灵嘛，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然后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耶稣受完试探之后，耶稣依靠神得胜，然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耶稣的讲道，耶稣的行神迹，医病赶鬼，都是靠着谁啊？靠着圣灵的能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何况我们呢？岂不是更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去宣讲耶稣吗？那今天哈，圣灵已经降临了，2000年前嘛，那个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讲的那个五旬节。不过对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来讲，我有没有让圣灵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去彰显，就跟刚刚我们在问的，我们有没有让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在我身上每天重新上演一遍，我们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多愿意成为一个什么贫穷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讲章一开始的部分，为什么要放到后面讲哈？因为这个是跟神的国、神国的福音哈很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讲他复活的身体这回事哈。那所以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哦，关系大着呢。我要先说明一下哈，三十六节你一看见说正说这话的时候，你说正说这话是啥？一个什么叫正说这话？讲最简单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个复活节，就是耶稣自己复活的那一天的那个复活节，我们说第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有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叫格留巴哈，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朝向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这样走啊走啊走啊走的。他们两个走，就一边走一边谈，就谈什么呢？就谈耶稣的事情，耶稣受难啊什么的哈。啊，这个时候耶稣就近他们，长话短说，这两个门徒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大家，这个大家不管是谁哈，包含门徒哦，对耶稣会复活，哎，请问是抱着很大的期待，还是一点都不抱期待啊？一点都不抱期待，没有一个人会去想耶稣要复活。哎，你说什么是这个耶稣？不是在他是定时他之前已经跟门徒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吗？我说对呀、啊，是说了四次啊。如果按马太福音来看，是说了四次，就没人记得咯，没有人期待哦。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两个门徒，耶稣跟他们就近谈话，他们起先没有认出是耶稣哈，他们就说：“哇，这个耶稣啊，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就是表示说我们刚才看过哈，他的讲道，他的行神迹，哇，太棒了。”然后我们就。以为哈，他就是神送给我们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满怀期待，素来就盼望要救赎我们以色列民的人就是他。没想到他怎么样？他死了，他被钉死了，他被我们的祭司长和罗马的政权那个官府把他押解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给钉死了。你知道这意味着是什么吗？这不是只是这两个人，是一个普遍的代表，代表什么？就是表面上来看，很明显的，哎，是谁得胜啊？谁在做王啊？耶稣吗？不是，我们看见了这个罗马政府，这个罗马政权，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王。如果我们说的再更深切一点，哎，是哪一个国度得胜啊？魔鬼撒旦的国度得胜了，耶稣所传的这个神的国，哎，起先还给我们大家看见有蛮有一些期盼的哈。哇，你看他说话，他行神迹，瞎子的眼睛睁开，瘸腿的能够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你说不得了，这个耶稣哇，结果没想到怎么样，他钉死了。所以这是非常深的一种失落跟灰心，不是吗？哎，不要以为只是门徒这样看哈。哎，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生活的处境，你有没有就遇到一些情况哈？小的是在你的生活的场景当中哦的一些事情，你其实是不抱任何期望的，你是挺灰心、挺失望的。大的话呢，你说我们也不讲远哈，就讲我们这个美国，你就看这次的总统大选嘛。你知道加拿大人说。如果你怕川普做总统，加拿大欢迎你来住。加拿大人欢迎美国人去移民到加拿大，你知道吗？哎，我们不是谈政治，或者是 我也不是说你要去投谁，我们一定要投票，投你真的你觉得是按照圣经的价值的那个候选人。你说没耶，没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但是很明显的，我就说你千万不要去想这只是当时那两个门徒，然后就是当时啊，不跟我们今天生活息息相关，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一切都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耶稣你在哪里啊？你定死了，你在哪里啊？在这个情况当中，耶稣，我就再长话短说，耶稣就后来跟他们显现了哈，他们眼睛得开，哇，看见是耶稣，因为一擘饼嘛，很熟悉的动作，然后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边走一边谈旧约圣经，就跟他们这两个门徒说，
弥赛亚是要受苦才进入荣耀的。啊，他们越讲心里面就越火热，然后耶稣一擘饼，他们眼睛一明亮就看见，哇，这个是耶稣。哎，突然耶稣就不见了。啊，他们真的看见耶稣，哦，复活了，有那个身体啊，但是不见了。然后他们啊，反正就不管了哈，他们就马上就怎么样，哎，已经走到以马忤斯海，就开始怎么往回头走，走回哪边呢？耶路撒冷呢？哇，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就找到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卖主那个就说啊，放一边哈，十一个门徒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哇，他们这两个就很兴奋，就跟他们这十一个门徒还有其他人讲说，哇，我们怎么遇见耶稣？哇，他怎么样跟他一起博饼？哇，越讲越兴奋的时候还没讲完，这个时候正说这话的时候，啪，耶稣就突然出现了。哇，你说这个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哈，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武侠小说哈，或者是科幻电影哈，你就知道这是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哈，就出现了。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那你说这个就太棒了哈，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开始在讲遇见复活的耶稣的事情，然后耶稣啪一下出现，愿你们平安，这话一讲，哇，大大的赞美敬拜哈，没有，他们就惊慌害怕。哎，我就问你，我们因为读了圣经哈，这个也对你不太公平，但是我们就说，如果现在想象你是耶稣，哇，你复活向他们显现，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你就看见一群人在那边惊慌害怕，哎，这群是相信跟随你的人，请问你作何感想？没想到耶稣就说啊，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耶稣很棒哈，耶稣不是把他们骂一顿哈，耶稣知道，而且耶稣从我们说学心理辅导的角度哈，耶稣很懂心理哈，因为他一个是讲什么，愁烦是什么，是针对什么情绪的层面，心理起疑念是针对什么想法的层面，耶稣是最伟大的心理辅导师哈 ，OK， 但是耶稣是耶稣，他不是哈，但是他很懂，所以他就开始跟他们讲什么，看我的脚。看我的手，意思就是说看什么？看我复活的身体。你说给他看身体干嘛呢？因为耶稣要把平安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门徒的反应惊慌害怕，因为以为看见的是魂，然后接着他就安慰，又去激励他，要激励他们。但是怎么安慰激励呢？在这么惊慌害怕又是愁烦心中又有疑念的这些门徒，耶稣要用什么来激励他们呢？那我就会说啊，复活的身体，神国的彰显是借着耶稣复活的身体。你说身体 OK， 身体，然后呢手啊脚啊，然后耶稣说这个身体实在是我，我才是我哈，但又不是你们原来看见的身体哈，耶稣不是那个钉十字架那个身体，然后啪一下哈，就是他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太一样，又是那个又不是哈，就是这样哈，这个就是真理哈，又是又不是，又是又不是哈，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不会走到异端哈。那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尽量摸啊摸啊摸啊，你知道会摸到伤痕的哈，但是那个伤痕又是怎么样，虽然在那里，但是又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他们就欢喜到不敢相信的时候，哇，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哎，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不知道你对圣经里面哈，有没有人问过你说，哎，某某人你最喜欢圣经中哪一节圣经？我就告诉你，这是我最喜欢的。如果你还是不太懂我在说什么哈，那也我也实在没办法。你知道耶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他是其实是复活了，他去过荣耀，然后又回来一下哈，就表示说怎么样？哎呀，你可能还是不太懂。哎，我有一个名单哈，是我将来哈，耶稣再来，我要跟上帝申请的。我说我希望谁谁谁做我的邻居。如果你还是没听懂，我就会说天父哈，我礼拜一我想吃麻辣火锅哈，礼拜二要吃北方的面食什么葱油饼哈，然后礼拜三去吃什么羊肉胡萝卜水饺，懂吗？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人很会做这个哈，我就说，哎，主耶稣你能帮我排一排哈，都做他们的邻居哈。可能你还是没听懂，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哈。好，吃，因为吃在路加福音是一个太重要的主题，因为吃代表神国的什么？神对人的那样的一个接纳，用吃来做。
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耶稣都是到处在吃，不是他请别人吃，就是别人请他吃。我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哦，这是路加福音的主题哦。所以到最后，耶稣最后的一篇讲章还是跟什么有关系？吃。但是哈，我还是必须承认，吃还是相对其次，最主要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得了的。你知道神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了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哈。因为在耶稣复活的身体上面，让我们看见到什么？这是神国的什么反击？耶稣会被钉死，但是神设计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身体，彻底的打败，不仅是打败罗马的政权哈，那个是很其次的事情，是打败那个后面那个魔鬼、罪恶、死亡的权势，彻底的击败，是透过什么？耶稣的身体。为什么？接下来我讲了这一段哈，会又有一点头要晕一下哈，但是我尽量哈。你就看见神的国哈，哎，是真的在恢复更新，被魔鬼罪恶破坏，神所创造的一切哦，而是用什么身体做代表？你知道神不是只是造了一个灵哈，神是用地上的什么尘土，然后吹一口生气。所以神在当初创造的时候，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哈，其实是代表神所创造的。所以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就表示说，神没有怎么样放弃他自己原先的创造。他原先创造神造好的时候，他说一切是好的，而且是美好的。虽然有罪恶，虽然有魔鬼的破坏，但是我要把它恢复。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的什么复活的身体来做代表。但是这个是解决什么？从过去神所创造的一切，但是还有未来哦。未来在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创造里面，是这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有什么特质啊？来无影去无踪哈，可以突然不见，但是你去摸它的时候怎么样？句句提提他，实实在在，这实在是我，而且还可以吃。在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面对未来，就是将来神的国要完全实现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创造，在那个最终完全神的国实现的时候，这个复活的身体所代表，只有这个复活的身体，它所存在的那个实体，是真正能够承受什么？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把我们跟将来也连起来。因为耶稣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去过神的荣耀又回来的人嘛，看见了吗？这是神的答案。这个是神不仅对那两个门徒失望伤心的门徒，对当时所有都不会期待耶稣复活的人，不仅是对他们，当时是对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世人，包含今天我们，就算我们是信耶稣的人，神说这是我的答案。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我所做成的一个最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打败一切的权势。所以我要请大家用这个眼光要来看待一切，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说谢谢你，谢谢耶稣在最后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讲的这篇道，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真是够厉害，你所创作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让我们看见你真的那个神的国会彻底的打败这一切魔鬼的权势、人的罪恶、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柄。好像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无论是人世间的权柄，甚至是阴间死亡的权柄，都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来击败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我们今天是属于耶稣，因为我们一旦相信，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在我们心中，可以让我们来面对生活生命中一切的挑战。所以帮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耶稣， 成为心灵谦卑的人，随时的回转来依靠耶稣。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那最后在祝祷之前，我们要为张瑞弟兄，因为张瑞弟兄从他的家人，他们也很愿意我们代祷，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医生说会把最后几次放疗和放射性的治疗做完，但是呢医生的观点从医生的观点，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病情，就跟他们家人说，就是要准备那个临终的那个病房哈，所谓的 hospice。 那我想从家人的角度，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打击哈，可是他们不仅张瑞弟兄他们一家，而且他的姐姐，他们都是信靠主，虽然这个信心有打击，但是他们愿意来仰望神，仰望神的医治。那也很感恩，就是当时他来，虽然在我们当中不是很长的时间，但他参与牧恩团契，那牧恩团契的弟兄姐妹特别就在最近发起了有连续一个月的禁食，连锁禁食祷告。如果你也有感动，你可以跟牧恩团契，比如说跟一平，跟郑一平姐妹来联系。那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来为他祷告，我们再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恩主，我们在这边为张瑞弟兄祷告，因为我们真的在这边说，当我们从主耶稣你那复活，而且特别是你复活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因为张瑞弟兄他是属于主的，是主耶稣复活的力量住在他的心里面，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住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身体也是属于主的，不是属于这一些癌症的细胞。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说，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的信心，为他们全家也在这边祷告，说他们也会尝试一些别的方式我们就在这里祷告，主你的恩典临到他，我们向你求医治。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就来依靠你，也为他们再继续走下去，我们来跟他们一起同行祷告。谢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